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科技园地。哎，小王，以前我们介绍了能够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无界浏览和动态网，那这一次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智能加密的代理软件花园网。
太好了，老赵，早就听说有花园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花园网听起来好像只是个网站，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花园网呢，实际上是一个小软件，你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它会自动的在你的 IE， 也就是你的浏览器上设上一个代理，这样的话你通过浏览器访问任何一个网站，都是通过花园网这个工具软件加密连到花园网自己的服务器上，然后再出去的。花园网的服务器是在动态的 IP 上，那么这样呢就封锁不住了，就可以访问那些被封锁的国外网站了。
那所有的国外网站都可以看到吗？
是啊，除了色情网站以外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色情网站对社会风气可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老赵，那怎么样得到您说的这个软件呢？
有几个办法。一个呢，你可以发 email 给这个地址 package@gardennetworks.com。 package 就是那个包裹 package， 然后 at 就是 a 一个小圈圈， garden 就是花园， garden， networks 就是网络，networks.com。 这个 email 地址是 package@gardennetworks.com。 给这个地址呢发一个邮件，那么你的 email 就可以收到花园网的软件了。你最好呢用国外的电子邮件地址发，因为国内的邮件呢是封锁的。如果使用国内的电邮地址，我们这边把软件寄回去的时候呢，你很可能就收不到。那么第二个办法是，如果你已经可以通过动态网或者无界网访问海外网站，现在呢只是想多得到花园网这么一个工具，你可以到动态网或者无界网的主页上，或者是在清新论坛的主页上，他们上面呢都有到花园网的连接，从那儿点击进入花园网的主页之后，就可以下载花园网这个软件了。
老赵，软件虽然有了，但用起来会不会太复杂呀？
不，一点儿也不复杂。你收到的花园网的软件包里面有一个说明文件，按照这个说明文件去做就可以了。花园网的软件包里面呢有两个软件，一个呢是 Garden， 就是花园软件，还有一个呢叫做 G2。 它们这两个软件呢都能达到突破网络封锁的作用，它们的使用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其中一个工作的不好，或者呢是上不去你想要的网站，你可以试一下另外一个。
老赵，国内的用户他们有什么反馈吗？
有啊，我这里有一位国内使用花园网软件突破网络封锁的用户，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经验。
我是花园网软件的忠实用户，我是因为一次出国的经历才发现国内的网络封锁是相当严重和隐秘的，回国以后呢才不得不找来破网软件使用，以便获取更多的开放和真实的信息。互联网的精神就是共享和开放，封锁网络是严重的逆历史潮流的倒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感到耻辱。花园网软件呢，是我最喜爱的破网软件之一，操作简单方便，初级用户非常容易上手。那么对专业人员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和其他软件的配合，可以扩展花园网软件的功能，实现各种不同的破网意图。我非常钦佩和感谢开发花园网和其他破网软件的正义之士，我深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也满怀信心，盼望中华大地上不再存在丑陋的信息封锁的那一天。
听了这样的反馈，真鼓舞人心。
是啊，我们也很受鼓舞。另外，通过目前几种主要的突破封锁的软件，都可以连接到清新论坛。清新论坛的地址是 qxbbs.org。在这个论坛上面汇集了突破封锁技术的精华， 随便使用任何一种突破封锁的技术，无论是动态网呢，还是无界，还是花园网，都可以找到清新论坛。到了论坛上面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其他突破封锁的技术了。清新论坛也提供每日的加密代理的邮件订阅，用一个海外的 email 账户到下面这个地址就可以订阅他们的邮件。 groups 就是群组的那个 groups， groups， 然后一个点 google， google 点 com， 一个斜杠 group 就是群组那个 group， group， 然后再一个斜杠 qx01。
老赵，我觉得谁要是有了您说的这些方法，谁也封锁不了他了。
是这样的，小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主要介绍了三种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软件，实际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方法，那么有机会呢，我们今后会向大家介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科技园地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概要的介绍一下如何建立资料点。小王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普及，从物质条件来讲呢，要建立一个资料点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而且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也是当前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重要环节。
是啊，我们很多同修都想做，但对于完全不懂技术的学员，要说建立新的资料点总觉得很难。您能不能给我们从零开始讲起啊？
好的，其实呢也没有那么难，除了我们的心态之外，主要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金设备，一个是必要的技术知识。从资金设备来讲，要新建一个资料点，特别是小资料点，在设备上主要就是电脑，也就是计算机，还有打印机或者刻录机。有了这几个设备，加上能够上网，那么基本的物质条件就具备了。在资金上，一般约2000到5000元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齐刚才提到的这些设备了。现在即使是在小城市，要买这几种设备都是比较容易的，而且都是普通的办公和家用设备，只是在农村用的人会少一些。这些产品更新很快，牌子呢也很多，到了电脑城可能会觉得不知道选哪种更好。在今后的节目里，我们会根据以前学员的使用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
这是设备和资金方面，那技术上呢？
从需要掌握的技术知识来讲，资料点上主要的就是电脑操作的基本知识，如何打印资料，如何编排简单的资料，如何突破封锁安全上网取得资料，收发邮件等几个方面。在这几年的实践中，这些方面的技术也都比较成熟了，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会像以前使用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我们也会在以后逐渐向大家介绍。
嗯，老赵，是不是最要克服的就是一开始的畏难心理呀？
是的，对于电脑的使用，首先不要有思想顾虑。其实操作是很简单的，人人都能学会，并不比做饭洗衣难多少。对于一般的电脑使用，主要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再不熟悉电脑的人，都可以试着用鼠标点击电脑上几乎所有的地方和按钮，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很快就会熟练了。
太好了，老赵，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归纳一下呢？
好，概括起来呢，新建一个资料点的全过程就是：一、必要的心态；二、准备资金，大约需要2000至5000元；资料点建立以后，还有纸张、墨水等的消费，所以资金多一点更好；三、人员和场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处理，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可以操作的。四、购买设备，设备呢主要是电脑和打印机，如果要刻光盘还需要加上刻录机，还可以买 U 盘或者是 CD 或者移动硬盘等等。五，要开通网络，学会上网。六，必要的电脑知识，主要包括电脑的基本操作，简单的编辑、打印、下载资料，使用电子邮件，突破封锁上网，浏览明慧网等等。有了电脑后，边用边学，快的几天就学会了。今后呢，我们将尽量简单明了地介绍这些基本知识，帮助完全不懂技术的学员把资料点建起来。
真是太谢谢你了，老赵，我们等着下次节目听您具体介绍。
不客气，应该的。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明慧科技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